新闻百宝箱。
早安，台湾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张宛如。在今天一大早了，宛如要问听众朋友了，20块钱新台币，你可以做什么事呢？能够吃一碗面吗？在台湾不太可能，但是你知道20块钱其实可以看一部好电影哦。所以我们在早安台湾每个月的月初就会跟我们忠实听众来介绍在新北市纪录片放映院府中15所播出的一些好片，每个月一开始先让大家掌握有哪些好的片子，就可以规划一下在9月份您可以怎么安排时间就近去欣赏啊。所以在今天节目现场，我们再度欢迎早安台湾的好朋友影评人弥勒雄来到节目当中。弥勒雄你好。
嗨，宛如早。
好，弥勒雄，来看到府中十五在这个月，
对，我们七八月就是小朋友的这个欢乐季节嘛，
对，暑假嘛，
然后我们九月份呢就立刻回到人间，这样子就是。
对，我就看到你们这个封面还蛮特别的，一个标题叫做《魔幻世界真实人生》啊。
这个封面其实是里面的这个第二部，就是《沉默一瞬》这个导演他所拍的第二部片，他的第一部片啊，在那时候当时在全世界播映跟台湾播映的时候，其实非常的震撼啊，杀人一举。那这个片子也在。BBC 最近刚办不久的这个21世纪这个全世界入围这个前100大的电影里面呢，它也是名列前茅了。那因为这个杀人一举这个影片呢，它一开始的时候是讲到一些可能我们不是那么熟悉的历史啊，就是印尼当时在1965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就是军方呢夺得的政权，然后夺得政权之后，他为了要消灭异己，所以就把全国的那种共产党里面还包括了中国人，就是华人啊，然后杀死了总共将近快200多万人这样。那这个历史其实就是对我来讲我是很不熟悉的，
对，我相信大多数台湾的民众也都不太知道，在1965到1966年印尼发生了一个大屠杀的事件啊。
然后这个导演他第一部的拍这个杀人一举呢，里面的这个撰主就是这个主角了，他就是当时等于是命令的这些军人他们去执行这些任务的人其中之一哦，也是头头之一。那这个人本身他自己本来是在电影院里面就是算是就是发那个电影票的人，就是可能他买的，对，他买了电影票，然后就是黄牛，类似像黄牛那样子的人，一个小弟，就没想到因缘聚会，他参与了这个活动之后，他变成有点类似像这个民族英雄一样，然后到现在还受到很多人的爱戴。可是他因为晚年的时候，他其实常常会回忆起那些杀人的那些过程，所以他找了这个导演来拍他自己曾经所发生过的那一段这种不堪的岁月的故事，然后他想借由这个东西来留下这些史实之外，也让自己有一种忏悔的意思，这样子。
我看到在片单上描述是说，在当时的刽子手被视为是英雄人物，所以这个被摄者他愿意让人家拍他曾经有过这样子我们现在所看起来不堪杀人的一个虐杀的过程，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啊。
这个东西本身就是非常的魔幻，非常的后设，因为你会发现说，如果是在我们中国的社会里面啊，你会觉得这样的事情呢是非常不被接受的。
对。
可是你随着这个影片里面，不管他所拍的这个撰主，还有跟他同时间到现在还是平步青云，甚至在政权啊，在政治上或者是在各个行业里面都是占有非常一席之地的这些人，他们自己本身现身说法的时候，你会非常的惊讶，就是这个事情啊，其实对于这些等于他们的亲友。就是这些被杀的共产党，其实他们就是这个被拍的人，跟当时所执行命令的这些人，可能是他们的邻居，可能是他们的朋友，甚至于里面有自己的岳父，他都因为对方可能有一种可能他可能罗织一种罪名，然后就把他讲成说他是共产党，然后就把他杀了。所以这种没有人权的事情，在当时甚至于到现在，都会因为这些人还占有这种权利，所以导致于民众啊，就一直深埋在心里面。今天如果没有这个纪录片去拍的话，其实这个东西啊，在当地人来讲，他们就是粉饰太平，就有点好像就是假装都 没发生过一样，
就
假装不
感觉。这几年台湾一直在推行的是转型正义，那有一些过程，可能当年二二八事件或者是白色恐怖时期所发生的一个侵害人权事件。在台湾我们现在去思考怎么去让被害者伸张人权，可是这部纪录片里面却是加害者自己愿意把自己曾经做过这些不堪的事情曝光，
而且他用的手法更是好玩，就是说他自己还去扮演被杀的人，可能类似像这种戏剧的方式，类似一种仪式的方式，他可能想要透过这个东西来表现或者是体会当时曾经被他杀死过的人这些的心态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所以为什么当时啊、在电影播放的时候会那么震撼全世界，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从来对印尼或者印尼电影或者是印尼所发生过的事情，其实并不了解那么多。可是这个导演跟被拍的人，他们居然这样子完全的交出来，让你看到血淋淋的，而且他是用戏剧的手法，所以你可以在里面看到，譬如说有一个镜头就是，这个人他被埋在他就是这个撰主他本身就是。整个头都是血，被埋在土里面，然后他身上挂了很多类似像红红的，也许是水果或是什么可以吃的东西，然后你就看到很多猴子啊，就一只一只从别的地方就在山里面就跑过来，就吃他身上的东西。那你会觉得好像这个人被分尸一样，就是你会觉得那种血淋淋的状况，就虽然你知道他是戏剧，可是你会自然的去想到可能当时的那种状况。所以这个透过戏剧的手法去表现，我觉得为什么撰主愿意被拍的原因，我想应该有一部分就在这里，他自己去体验的那个就好像他自己被净化了一样。我们都没办法想象，就是这些人他们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然后他们居然就是会用一些手法去所谓的像我刚才讲的说什么净化自己什么，像其实沉默一瞬可以讲说是就是杀人一举的续集这样子。我们所看到这个封面啊，这个DM 的封面的这一幕，就是里面的这个杀人一瞬里面的这个主角，他是一个这种帮人家就是配眼镜的调光的一个师傅这样。然后他就是借由跟他邻居来配眼镜的这个动作，然后顺便问了他们当时怎么样去杀了他哥哥的那个过程，就是他哥哥也是被讲说是一个什么共产党之类的，可是其实执行这些事情的人是谁，是他的邻居，是他的朋友。那这一次他们所讨论的不是像这个杀人一举里面是那个撰主出来现身说法，而是说这些军人他们到后来用了一招非常的可恶，就是说他们用高压的方式去让你的邻居去举证说你的邻居可能是所谓的共产党，然后你的邻居可能是犯罪的人，然后再有这个邻居他们去执行整个杀人的过程。然后他们因为一般人，我觉得如果你不是一个执行者，就是去执死刑的人，你不认职，你的职业不是这样子的话，我想一般人都没办法承受吧。
对，很难下手啊，而且更何况是你认识的人。
然后他们居然就是发明了一招，就是谣传说你喝了被杀的人那个人的血，你就会好像就不怕了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蛮可贵的，就是说在这影片的里面，你会发现虽然说这个主角他的哥哥被杀，然后他非常的难过，他没办法谅解，可是他最后还是跟那些当年执行过这些人的这些老人，都已经老了，他们都非常的老，然后他还是跟他们拥抱，然后跟他们握手，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大家都不愿意去面对这个过去。所以你真的讲说他们真的罪恶有那么大吗，或者他们真的是真心的吗，其实这个都有讨论的空间。
刚刚所介绍这两部片子，杀人一举还有沉默一瞬，都是同一个导演所拍摄的。
对对对，一个是应该是2012年杀人一举，然后这个沉默一瞬是后来的
2014年。这部片子都曾经入围过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都曾经有入围。
这个汉娜·厄南《思想的行动》他是本身是一个犹太人，
对，
那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思想家，可是他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跟他的当时的那个爱人就是海德格，他们之间有些纠葛哦。可是他居然后来他发明一个理论，就是所谓的平庸的邪恶的平庸。这个理论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这些执行的人。
对
哦，我不晓得那个宛如有没有看过那个《为爱朗读》
哦，有的。
对，里面的那个女主角，她不是 到一直到被审判的时候，他一直觉得自己没有错嘛。
嗯嗯，
就是这些所谓的平庸的人，他们是执行人，但是他不是下命令的人。
对，
可是他们却做了
伤害别人的事
情，去杀人或什么的。
他当时只是听从上级的命令而去执行的。
汉娜·厄兰他就是提到这件事情，他自己本身犹太人，在当时被德国就是这样子的压迫，可是等到后来，他却能够站在一个比较高度、比较平衡的角度去看整个事情，所以他有替就是那时候被纽伦堡这个大审时候所审判的那些人讲话，所以他自己甚至于到后来就是晚年都因为跑到美国去了，然后不见容于这个就是犹太人的社会，然后甚至于连反方他们也不见得会觉得说你在帮我讲话什么的，因为他的身份的关系。然后这个影片里面就讨论到甚至于到这个以色列建国的方式，他们是那种霸占了巴勒斯坦的土地，然后把人家赶出去，然后他们的手法，这个影片里面就有去反省说，那跟希特勒当时所用的手法不是一样吗？
嗯哼，可是在那个社会其实是没办法接受的。
影片里面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说，他访问了相当多的人，跟很多的哲学家，然后跟很多的可能犹太社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些思想家教授，他们到后来也不得不去承认说，这个汉娜·厄兰的成就就是他是一个独立思考的思想家，这一点是非常的不容易的。我觉得他很勇敢的去讲了这些话，对对对，我以前那时候看了这个有关厄兰的这个传记片的时候，我其实也是蛮难理解的，就是怎么会有一个人敢帮希特勒或者是那样子的一个政权去讲话这样。对，
嗯，特别他自己本身又是一个犹太人，在那个氛围之下，他所有的朋友都没有办法谅解他。
嗯，
好，我们在今天此刻为大家介绍的是釜中食物九月份的片单当中的一些好片，这一个月份的主题是魔幻世界真实人生，这一个月里头其实也有选出一些跟台湾有关的片子嘛。
嗯，这部灵山呢是导演是苏宏恩哦，那他里面所拍的那个过程就是一个原住民他怎么样过他的生活。那我们刚才主持人前面有讲到说就是所谓的转型正义啊，其实跟这部片子也蛮有关系的。然后他在导演除了拍这个人他的晚年生活之外，他其实中间还有穿插就是说日据时代的时候就是日本人他们所拍的可能所谓的原住民他们的生活是什么，然后他们怎么样去规划他们，然后把它变成是高沙族，然后到了国民党时代刚进来的时候，他们我很惊讶，就是说在纪录片里面我才看到，原来一开始称山包的就是国民党时代才开始称的，而且日本的纪录片里面他们就称他们是原住民了，所以等于是70年来就是国民党在台湾的这段时间一直把他们当所谓的山包。然后你会看到纪录片里面非常的也可以讲说荒谬，或者是说他们站在一种比较统治者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山包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生活，然后他们强迫他们就是可能本来是住在什么山里面或者地下室或者什么，然后他们现在给他盖平房让他们住，然后
现代化的屋子有水有电，
就是等于是说我们的文化强制在加在他们的身上，然后他们的锅具都用的就是我们的锅啊铲啊这些东西，然后他们的服装他也开始让他们穿中山装啊什么的。你就觉得就是如果说以前我们站在就是比较汉人的角度去看这个东西，你会觉得这个很好啊，我给你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啊，可是我们现在如果站在就是原住民的角度来看啊，就完全不觉得那一回事。而且消失的东西不单单是文化，不单单是语言，不单单是他们的生活习惯，而且消失的东西可能更多，就是我们现在台湾如果真的要能拿出去可以跟其他世界去比较说我们的文化有什么不同，或是我们的包容度有什么不同的时候，可能这些原住民的东西可能就像我们去观光去看到他们在跳舞他们在喝小米酒然后他们的一些庆典，可能剩下的东西都已经是很少很少很少的。
嗯，
我觉得这非常的可惜，
可能很多都是变成给观光客在看的表象的一些展演了。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这影片里面还有就是他拍这个老人家去捕猎，然后整个过程，那你就会觉得自己有参与了，就是好像某部分的就是真正的原住民的生活，他是一个人， 他没有拍说太多，好像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过分的什么史诗的格局啊或什么，可是你又觉得非常的实在，就是他怎么样去捕捉这些猎物，然后怎么去处理它，然后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就是在这个老人家身上你还看到一些原住民他们面对这个土地，面对这个山，面对很多东西，他们的态度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可贵的。
好，林山这部片也入围2016今年台北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这次片单里面还有跟中国大陆有关的一个纪录片哦，这片子其实我自己看那个片单的介绍就还挺荒谬的啊。
对对对对，
这个片名叫做双喜。
喜，它这里面打的那个字是那个单独的那个一个字的喜嘛。
嗯、
可是我们如果是结婚就是双喜嘛。
对，就真的两个喜字啦。
它这个有点算是有点吊诡吧，很有点也我不晓得有没有嘲讽的意思，但是就是说一个奥地利的一个小村庄的小镇却被复制到一个距离了8000多公里的中国的广东的一个小镇，就是一个新开发的一个地方。嗯，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就是，当这些证明他们来到这个他们陌生的国度，然后看到自己生活过的这个每一砖每一瓦都完全的复制在就是这个陌生的地方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非常的诡异，非常的魔幻，这样、嗯、就是他觉得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
对，
然后这个导演就是
来自于奥地利这个小镇，所以他当然要去一探究竟了。这边中国的广州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他其实他讨论的还不止这些，就是说可能像比如说像深圳，
嗯，
哦，就比较靠近就是
沿海
案发地点，就是这个深圳的地方，他里面他有讲到说，当他们以前一开始在规划的时候，可能50万人的时候，他们规划了一个70万人的城镇的这个一个计划，
嗯、
可是当那个计划下来的时候，因为你要透过层层关卡嘛，到最上面去，然后再下来。嗯、等到那个70万人的计划下来的时候，他们深圳的人已经变200万了。嗯、然后他又规划了一个500万的那个计划、
嗯。
等到下来的时候，深圳已经变700万了。
嗯，
那我相信现在一定更多。
嗯，
就是他们当地的人，他们因为每一个人等于是进去深圳这个城镇的人，都是所谓的外来者比较多，就是土生土长的深圳人，他们也没有了对深圳的记忆，因为每天那个土地都在翻新，然后可能建筑物可能盖了十几年，他可能就又换掉了，就是一直在变化。
嗯、
那你就会发现说，里面的一个官员他讲的非常的实在，他说对于那些出生在这个深圳的这个小朋友来讲，他们将来他们要回忆就是所谓的家乡家这个概念的时候，他可能没有一种很太实质的东西，因为变化太快，
你不断的在建设在翻修嘛。
对对对。
可是我很好奇说，那为什么要翻到奥地利小镇的模样呢？
因为对他们来讲，可能欧洲的文化是有某一种美感或者是某一种吸引力、
嗯、
那对他来讲他就是在商言商，所以他们觉得我如果把它整个复制下来，我可以用一种比较高价的方式来去做买卖，然后他们就是可以用一种比较，我觉得可以讲说是比较暴力的对土地的方式，可能会炸，就把那个是他们不要的地方就把它炸掉，或者怎么样去把它盖起来，用挡土墙啊什么什么。
好，我们最后还剩一点点时间来谈一个弥勒熊一直觉得很重要，而且相信现在很多听众朋友正在吃早餐的时候啊、
嗯、
跟饮食有关的一部片子也在这次的片单里面、嗯、这片名叫做饮食革命明日的餐桌。
这个导演自己本身是德国人啊，然后我看了这个片子才知道说，原来全世界的这个所谓的化肥啊，
嗯，化
学
肥
料其实是德国人先发明的、
嗯、
然后由他们开始制造起的，所以他觉得他有一种历史责任感，就是说他必须来讨论这个东西、
嗯、
因为我们像现在譬如说像里面有讲到说那个基改鲑鱼，其实透过人类去更改了那个等于大自然的密码，然后在一模一样的时间里面长出来的鱼可能可以大到3倍到4倍、
嗯、
可是这样子的改变对于所制造出来的食物到底有没有对人有没有一定的影响，其实没有人有机会或是有时间去做实验或是追踪这样子。这个里面他有谈到一个，就是说他们找到一个方法，在英国的小镇，他们就是用一种社区化的方式，就是可能警察局旁边有一块土地，他就去耕种，他去申请，然后跟他们讲，就是耕种出来的东西，可能我可以种樱桃树，我可以种蔬菜水果，
嗯，
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吃它，
是，
然后你就发现啊，其实透过这样子跟土地的关系之后啊，就是警察跟人民的关系也亲近了。然后那个发明的这个就是有这个想法的这个主角，他就讲说他很希望到他死之前他可以就是沿路啊，可能我可以随手就可以摘苹果摘草莓来吃这样子。那你就发现说他们为了不要让那个钱，就是农民所生产出来的东西那个钱流出去，他们就自己发明了一个当地的镇，以那个镇为名的那个钱币，英镑，他英镑也收，然后这个钱币也收，然后里面的这个发起所谓的社区耕种的这样一个概念的人，他常常会就去换，就拿英镑去换，所以这个钱币因为在全世界都没有地方可以用，所以他可以保证就是说这些东西这些钱能够在这个地方一直流传，然后他们生产出来的有机的食物就是可以供应当地的人的需要，
自给自足的一个小镇了啦。
其实现在大量的工业化的制造食物这件事情已经用了太多太多土地，尤其我们刚才提到说譬如说他们去马拉威，去哪边这些欧洲这些欧美的大的这些肥料公司啊或者什么，他们必须去掠夺当地的土地。可是真正的用这样子的方式在美国也有，就是自己社区型的，他们所生产出来的食物啊绝对够当地人的用。
而且很强调的应该是说他们在当地自己生产能够保证说它是安全的，甚至对土地友善的一个耕作方式。
对对对对对。然后印度那边他有拍到就是有所谓的种子银行，很妙，就是说这些大厂商他们会跟你谈条件，就是一样的种子的量，可是我却能够种出比你平常可能多了3倍到4倍的量。那对于农民来讲，他觉得哎，我收益那么多，
对，具有吸引力啊。
对对对，可是你会发现很妙，就是说全世界都一样，就是这些大厂商他们所种出来的这个，他们给你的这个种子，就是隔年它就不能够再长了，而且你所留下来的种也没有用，也不会长，因为他们已经控制那个基因，
对，
到这个程度。然后当地的种子银行，他们就是而且有一个事情很妙，就是说这些种子所种出来的东西，它只要遇到当地的天灾，它就整个就毁掉了。所以尽管它的收获是特别多，但是相对如果有遇到当地的天灾的时候，它的毁灭性是全面的。但是呢，你会发现当地他们自己原生几千年的那种稻米的种子，他们因为已经很久的时间适应了当地的那些，可能我固定时间我怎么水，我那河水会涨起来啊，然后火会可能会有些水灾什么的，然后这些种子银行就非常有责任去把这个东西保存下来，然后每次他们给农民是无偿的，然后农民种出来的稻子啊，就是再给他们来当种子，就是可能几趴这样子，然后他们就真正的把当地的那些可能几千年留下来的各式各样的种子就真的保留下来，那它的产量虽然少，可是却是能够自己在那个地方一直循环在用的。那所谓的那些厂商他们的那些稻子，他必须要用可能更多的肥料，更多的什么，就不像虽然这些原生的这些稻种可能种出来的东西可能看起来没有产量没有那么多，可是其实相对的它对土地的消耗跟所种出来的东西是更适合当地的人吃的。
对，也避免了说我的种植整个循环是被国际大厂所控制的。
对，他我想这个导演他自己本身他应该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所找的这些所谓的社区耕种啊，有机耕种啊，然后还有像这些种子银行他们的这种切入的角度，我觉得都是在呼吁，就是说可能我们不需要那么多，或是被所谓的整个这种食品工业这样子，不管是肥料，不管是耕作或者那些种子的东西，就是不会被他们控制。然后就是你要真正解决所谓的饮食危机或者这个食物的危机，可能应该是更在地的方式去看这个事情。对，
这也就谈论到基因基改食品的一个在目前全世界的争议点嘛，因为基改食品到底好与不好呢，有很多面的说法，有人说基改食品可以增加它的收成的量，所以可以让就食物的危机能够稍微减缓。
对，可是里面我觉得他讨论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说这些如果不是大厂之外的这些，因为真正的在辛苦耕种是这些小农嘛，他已经失去了那种耕种的快乐， 或是人跟土地的那种关系了。
今天介绍这么多影片，重要是告诉他在九月份府中十五要放映这些好片子，而且很棒的是你去看每一部片只要新台币20块钱，真的是非常的什么物美价廉嘛。所以弥勒熊在每个月都会在每个月的一开始跟大家来介绍这一些好片子，希望听众朋友有机会到府中十五去走走看一看哦。好，谢谢弥勒熊，
谢谢宛如，拜拜。